你站在什么呢？如果你今天站在耶路撒冷，你看见罪，你可以看着拉玛。意思是说，撒母耳现在撒母耳坟墓所在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在那里。有人告诉我们，那可能就是基遍祭坛的地方。所以今天你只要在耶路撒冷最高最高的地方，你看得出来那座山上面有一个建筑，那个就是如果是大家传说的撒母耳的坟墓的话，那么你就晓得，如果在那一带你要想要建丘坛，要建祭坛。能够有一千只羊啊什么，这就是所罗门做的事了，那应该就在那一带。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堡垒，有一个城堡就在拉玛，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从居高临下，那么随时随地整个耶路撒冷的动静都在什么，都在北国的眼里。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亚撒觉得威胁太大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找谁呢？就找这个亚兰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五章第十八节。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在大马色的亚兰人西巡的儿子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那大家记得这个西巡呢，和前面的历训，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几乎是一个字。所以很明显，你讲的国父是历训，或者是西巡。那现在呢，是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儿子便哈达那里去。那他是王啊，所以你看世袭一直下来啊，一传下来，你知道这个就是便哈达。那这个便哈达呢，那么结果呢，他就跟他立约。立约怎么做呢？就是你要去打北国以色列。那你打的时候，他们到时候就不能够继续再建造下去了，因为他们要回过来保护他们自己了。所以这样自动就解了什么的围呢？就解了南国的围。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神后来就责备亚撒，你没有我专心依靠神，你完全用自己的办法，用外交的手腕，你以为是这样能够苟安一时，但是你不知不觉的，你等于引狼入室。所以不知不觉，你看你现在呢，亚兰不只是对于北国的十个支派有影响力，现在对南国的两个支派也有影响力。所以这是做梦没有想到，以东如果今天能够侵略南国有道理的，那么按理来讲，北国按理来讲，这个亚兰的势力不应该一直伸到耶路撒冷，但是谁把他引狼入室的？是亚撒。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呢，这里有一个王叫的亚哈达，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中我们读的亚哈达呢，一共是三个亚哈达，不是一个亚哈达。如果你仔细去读，好像名字都是一样的。那原因很简单 ，Ben 什么意思 ？Ben 什么意思呢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哈达什么意思？哈达的名字就像巴利一样，是指做一个狂风暴雨的神，所以。他们所相信的神就像巴利那样的神，很清楚的。所以现在要对付巴利，你看见吗？很明要审判，要把巴利赶出去。你看见神很清楚，借着那些自己称呼他们是巴利儿子的人，那就是便哈达。所以总共有几个便哈达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有两个便哈达。那么现在亚撒王所面对的这个便哈达是亚哈达，是便哈达一世，这不是二世。那么等到这个圣经，等到这个以利亚说神告诉他你要往大马色去，你要高哈薛走，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真的高哈薛的不是以利亚，是以利沙。因为那个时候以利亚所在的世界是谁的天下？是便哈达的天下。不过那个便哈达呢，已经不是便哈达一世了，是便哈达二世。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还有便哈达三世，便哈达三世原来是哈薛的儿子，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其实都搞不清，但是很稀奇啊，刚好在这里啊，我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跟历史有一段是接轨的，刚刚好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哦，历史上有一个便哈达，历史上有一个哈薛，那更重要，历史上 在就在整个亚述的那个他的战史上面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亚哈，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以利亚所接触的世界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他所接触的世界在世界历史上都会记载一笔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讲到施洗约翰，圣经特别讲到说提比留做罗马皇帝，然后讲了比拉多做巡抚，然后讲到希律就是希律就做了加利利分封的王，然后讲到阿纳亚拿和什么呢，和他的这个和这个亚该法就做了祭司长。所以很明显那个世界一面是政治的世界，一面是宗教的世界。那么不要忘记，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他的灵，所以以利亚那时候所面对的就是后来施洗约翰所面对的。所以你看施洗约翰所面对的讲到提比留，那是历史上的记录，对不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提比留在世的时候，所以一部分是一部分圣经记载了，一部分历史也记载了。所以一样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关于亚兰的故事，一部分圣经记载了，一部分历史也记载。不过这两个一对照，你就知道是非常有意思，你就知道说施洗约翰那时候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么现在呢，以利亚也是。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一定要扭转这个时代，你不扭转时代，你看全世界就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预备百姓的话，我们要问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改变世界，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是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微小的声音只是叫我们与主亲密的交通，好像对世界一点发作用都没有，好像我们把门关起来做皇帝一样。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跟随圣灵的引导的话，你看见说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要不一样的。但是问题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事。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需要什么，就是要顺服那个微小的声音。根据他做先知，他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他不可能高亚薛的，他活着的时候不可能高耶户的，他清楚的很。但是呢他顺服了，明白吗？他知道说将来在以利沙身上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这个账完全算在他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给他三个指令，那第一个指令呢就是你要去第一个指令就是你要到大马色去，要高亚薛做王。第二呢，就是你要高耶户做王。第三呢，你要高以利沙来接续你做先知。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下面等到他一起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高以利沙，因为很清楚的，高了以利沙，在以利沙上工作，凡是以利沙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用了我们就用了我们，主没有想到要用我们的下一代。今天主不只叫你不爱主，而且主叫你的儿女能爱主。然后呢，你看借了以利沙能把你所看，能把你所明白能够接过去，而且他要做比你更大的事，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下去，你就知道说到底这个事是怎么成功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呢，他当然就去找到以利沙。以利沙刚好是一个他父亲很有钱，是很大的田地，然后呢是12对牛呢在那里赶牛，在那里耕田的，他是第12对。结果那个时候以利沙就把外衣就搭在他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以利沙就明白过来，他就起来跟随以利亚。那跟随以利亚他怎么做呢？他回去的时候就宰了一对的牛，他本来是跟那个牛的，结果那个牛呢就把他用套牛的器具就煮肉给民吃。所以意思是从此以后他才不再跟从了，不再跟牛了。他本来是跟牛的， 耕耘的很重要是第十二条，第十二对牛。但是结果他回家以后，他就把这第十二对牛宰了，然后就分给他的朋友，然后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就跟随以利亚。那跟随以利亚我已经说过了，在中文是说随后就起来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服侍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把水就倒在以利亚身上，换一句话说就是替以利亚洗手，明白吗？所以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以利沙如果真的要得着双倍的灵，如果今天以利沙要做比以利亚更大的，那你看见现在以利亚需要什么？需要得着门徒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替他洗手。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看他们两个就日夜在一起。所以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虽然你只要看到以利亚，你一定想到以利沙，因为他随时随地替他倒水的。所以下面这一段故事，当你读的时候，那一面你看见是以利亚的工作，但另一面你就看见以利沙怎么慢慢就被成全。所以现在呢，我们再读下去二十章也好，二十一章也好，这里面所讲的故事，不要忘记都是以利亚时代的故事。虽然是以利亚时代的故事，但以利沙已经开始，不过以利沙没有开始他的工作，就是以利沙自己开始工作是自从以利亚升天以后。所以你看见吗？当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见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工作，我们的主乃是等到施洗约翰进到监牢以后，他才继续的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要悔改。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就在这一段时间，等到一完了以后，那么他就高以利沙来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工作的开始。然后第二件事就应该是他要去高雅薛，第三件事应该要去高耶户，这都是后来的事。但是问题是，如果以利沙没有被成全，这些事不会完成的。所以要紧的是神的旨意要完成。现在我们看神的旨意呢是怎么样来完成。所以等到十九章完了以后，接下去的就圣经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呢亚兰王慢慢的这个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个亚兰王国最高潮，可以说最兴盛的时候就是亚兰王便哈达。那这个便哈达不是一世，是二世，他的聚集他的全军，好几次都讲聚集他的全军呢，他不动就算了，一动就聚集他的全军，率领三十二个王，明白吗？那么这个是就在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高以利沙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局面就这样的局面。现在可以说亚兰呢国呢可以到了最强盛，他底下他一出征就是三十二个王来跟随他，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很明显的，等到亚哈的时候，等到这个什么呢？等到亚哈跟约沙法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再跟这个便哈再跟亚兰王打仗的时候，那么结果呢就不再说率领三十二个王，变成三十二个军长，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国势慢慢衰弱了。那么这个中间一定经过了什么事情，这国势才会衰弱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交代，然后在历史上也有交代，慢慢我们才晓得说为什么便哈达衰弱了，有他的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起头来的是来势汹汹，而且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来围攻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那不要忘记，现在的撒玛利亚是刚刚被建起来的，最近你知道案例刚刚好把那个城建立起来，所以等到案例做了王六年以后，亚哈才接着下去。所以撒玛利亚可以说是案例唯一的以色列人从自己可以说从什么都没有开始建立这样一个城，现在开始要问说他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如果要摧毁撒玛利亚，神如果要对付以色列国的话，那么现在第一个考验是什么？ 现在你看见说亚兰大军他不光是停留在大马士，他不光在约旦河东，而且他一直就进到什么，进到他们的心脏地带，就是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呢